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叫我们的心不至于偏于邪，叫我们的心不至于失去那个贞洁的爱。若在日光之下还有什么夺取我们的心，分散我们的注意，叫我们不能全心全意爱主的，真真实实跟随主的，主啊，求你把它挪开。求你把它隔弃，主，但愿我们的心成为你的宝座，但愿我们在这里对灵命的追求不但是说说听听，哦，给我们一颗真诚的心，真的愿意爱主，真的愿意在爱中来长进，真的愿意在爱中来长成，也在爱中来长成形了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，特别我们谈到一些人性里头的败坏，主，我们实在承认。绝不是什么劝勉，哦，甚至于责备所能够拯救的。主啊，我们知道，除你以外别无拯救，只有你能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自己，脱离我们这邪恶败坏、曲扭、弯曲背扭的自己。哦，神啊，愿你救我们，把我们救到你的天国里去。主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恭敬这样等候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早晨，我们讲到了灵命追求，的一个重要的部分，就是对于灵命长进有一个准确的认识，也就是观念的问题。如果我们对事情认识的不准确，就会上当。好像你去买珠宝啊，你要是不内行，你看走眼了。结果就会上很大的当，如果那样的当还是今生物质的，还没有关系。如果我们在追求属灵生命长进的事上，我们上了当，我们因为看走眼了、外行了，上了当，没有第二次了，没有第二次了。人生的路只能走一次。我们花了5年、10年的功夫，我们以为这样就是追求长进，后来发现根本不是的。哎呀，你看多么悲惨！所以，但愿主的灵，就是那真理的灵，来教导我们。我们今天下午接着还要再来看什么是真正的属灵长进、灵命的长进。我们讲过了，第一个长进在于一些观念上的转移、观念上的更新。啊，这个更新实在是需要圣灵来做。我们刚才吃午饭之前，因为人很多，不想在那排长龙，就在树下有一些交通。我告诉那一对夫妇弟兄姊妹说，我现在在做训练工人的工作，你看，都是精挑细选的，都是特别奉献的，都是存心来受教的。这样的心态应当是最容易，可是哇，你要改变一个人的观念，谈何容易？他明明是学生，我明明是老师，我教他，他不是不愿意接受，可是我发现，真正是需要圣灵的光照、圣灵的开窍、圣灵的这个指教。所以提多书三章说，圣灵的更新。没有圣灵的工作，我不能帮助你，你也不能帮助我。啊，我们讲的事情好像好简单。哎呀，圣灵没有开窍的人，看不见就是看不见，没办法，转不过来就是转不过来。等到一下，圣灵怜悯一下，转过来了啊，恍然大悟。哎呀，我怎么那么笨呢？那么简单的事我怎么不明白呢？不是头脑明白，是心灵中有了新的看见，有了领悟。所以说，看见就是进入，看见就是进入。我们都要为这件事情来求，好像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保罗的祷告一样。他求什么？求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叫我们真知道他。可见有假知道， 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。心中的眼睛还有一个同义字，就是灵窍，心思的窍能够习练的通达。这件事情实在是需要主的怜悯，观念上不断的有更新有转变，这是灵命长进的真实的表现。价值观啊，这个在价值观、得失观、成败观、荣辱观渐渐的转变。那第二，我们上午也讲过了，就是神的性情逐渐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。上午我们大家一同背过哈，神性里面有三个最基本的，无啊，无所不，大家背背看好不好？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在。我们人能不能变成神呢？我们不敢这样想。可是我们是神的儿子啊，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，这是主讲的，可能不可能做到？假如永远做不到，主耶稣又何必吊我们的胃口？开张支票永远不能兑现，那有什么意思？证明说神的恩典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真是应该说阿们。我们常常用了超过一切所求所想，用在很多物质的祝福上。哎呀，我本来想买两个房间的房子，结果主给我三间房间，感谢主，超过所求所想。当然也可以啊，借用可以。可是这一句话是为着在神的里面得长进来说的。你本来想，哎呀，我这个人大概没希望，我这么老才得救，我怎么，我哪里会蒙恩，对，会长进？哎，结果感谢神，真的长进，不断的长进，又更新又长进，哦，超过所求所想。人家不相信，我自己也不相信，只有低头敬拜。神性在我们身上的彰显，就是灵窍的开通，灵力的彰显，能力的彰显，还有这个无所不在的适应力啊，就是说放在任何的环境跟任何人相处都可以适应啊。好，今天下午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非常重要。我们看讲义的第三面，灵命长进，这个大家看那个纲目哈，我们要找到那个头绪，这是第三章灵命的长进。第一大点叫做灵命长进的介说，就是定义 definition。 我们说先说几个七个不是在于啊，乃是，然后呢乃是在于一，人生观的转变，二，神属性的彰显，三，就讲的人个性的建立。重在平衡发展，个性可以包括于灵性，但也可以分析出来。换句话说，是可以分析却不能分开的，灵性和个性是可以分析却不能分开，虽不能分开又必须分析。我讲一个外行的话啊，在座如果有医生护士请原谅。好比我们说发炎了啊，哪里发炎了，那我们就吃消炎片呢，打消炎针呢，后来才发现有的灵有的不灵。为什么？因为同样是所谓的发炎，可是那个叫你发炎的细菌不一样，你不能用这个药对付这个细菌，用这个药对付另外一个细菌它就不行了，你要用另外一种药。这是我们普通常识都知道。一个人有难处，他这个人有难处，我们昨天讲传道人，这个人有难处，那个难处在哪里呢？有的时候是在灵性，有的时候是在个性。 我再说一句，好像是这个，我怎么讲呢？就是说我能够说出这样一句话，也是主的怜悯。因为对我来说，我困惑了好久啊，这个好久不是一年两年呢，是十年二十年以上。就是说一个人他很爱主，很追求，常常读经祷告，聚会都有参加，也不爱世界啊，过圣洁的生活，也按时候有所奉献，这个人应该灵命算很好啦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可是怎么搞，总是跟别人格格不入，开起会来要不然都是他讲话，要不然他一句话都不讲，跟别人配搭，要么就是他的意思，要不然别人带头他就不跟，或者说他什么都跟，你问他有什么意见，从来都是没意见，或者说他这个总是比别人快一拍，或者说总是比别人慢半拍，请问这什么问题啊？你说他不爱主，冤枉；你说他不追求，冤枉；你说他爱世界，冤枉。他灵里头很有追求，可是这个人就是怪怪的。你遇见过吗？恐怕就在你旁边了。我说啊，你旁边的旁边呢，我旁边的旁边就是我嘛。哎呀，一个很可爱的弟兄或者姊妹，可是你好像你爱不上去，因为他身上有点奇怪的东西。在同工的队里面，几个同工一起配搭，大家都很爱主，可是爱不了一起，大家都很爱主，爱不了一块，个人爱个人的方法，在昨天晚上讲，都在好的事上争论，到底什么毛病啊？我自己啊，真的困惑了好多年，好多年，好多年。我比较年幼的时候蒙恩，也奉献出来的时候，也是小弟。那个时候林三刚弟兄是我们是我们的兄长啊，我比他们这个矮半个头，就是我们跟到后面。那这个我们在后面看前面，看得很清楚的啊，看这些前面弟兄啊，前面姊妹，他们那些爱主出代价过圣洁生活，叫你不能不钦佩。可是这些兄长怎么搞的，在一起讨论事情好像很难同心，然后等到自己慢慢的长进了，看同辈的也有这个问题，慢慢的比我们年轻的也起来了，看我们晚辈的还是有这个问题。我长话短说吧，我后来发现一件事，哎呀，是不是除了追求爱主，过圣洁生活，好好的灵修，按时候聚会之外，还有什么功课要学吧？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还没解决吧？好像你看病一样，你什么药都下过了，怎么还这个烧还不退呢？你就要想，哎，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问题？我好像是一个灵命的医生，根据我的临床经验，看这个病人怎么老看不好啊？后来慢慢发现，哦，有一个地方我们忽略，原来是人的个性。我们看一看这里面所写的。第一，个性乃是一个人的功用的出路。怎么讲呢？社会看重才干，教会看重恩赐，但是个性呢， 乃是个关键，乃是个出口。比方一个人在你公司里很有才干，可是他脾气急躁的不得了，把跟每个同事都吵过架，他很能干，你是想用他还是不想用他？或者说你要升了，有三个差不多同样等级的，你要升一个做 head， 你要升哪一个？你会不会升他？按才干他最好，可他脾气最大，你敢不敢升他？你不敢。反过来说，另外一个人脾气非常好，可是做事情呢慢得要命，每一次都是慢两拍，慢一拍，慢半拍，你交代这个周末完成的，他一定要等到下一周。所以你看见他有很好的思想，有很好的计划，可是他的个性是拖拖拉拉的个性，没办法，太急躁的也是个性问题，太拖拉的也是个性问题。我这一两年住在台湾，政府首长当中有些人实在是有才干，有眼光，有魄力，而且不贪污，真的不贪污，可是当部长当一任就请他下去了。为什么？个性太急躁，跟立法院立法委员吵架，大概你们有些人看报纸就知道我在讲谁。很可惜，社会是看重才干，可是如果个性不行，他的才干不能发挥，人家不敢用他，不敢用他。同样同样，在教会中我们看恩赐，对不对？因为恩赐多的人才有用啊。可是如果他的个性不行，你看恩赐用不出来，不但自己用不出来，跟他一同配搭的人会去给他急死。比方说他每次都是慢的话，你这是给他磨死。或者他每一次都是很急躁的话，你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关系他全部跟你打烂。你跟他两个一起出去探访去看望，哎呀，一个姐妹一个弟兄看望好几次，差不多快回来了，结果他蹦一个电话把人骂走了。哎呀，我说你讲话为什么要这么急躁呢？哎，爱心说诚实话。糟糕，这一下子把人家打下去，又不晓得要探访十次吧，不晓得回得来回不来。哎呀，这些事情我们在教会中稍微服侍过的人大家都有同感，说不定这个人就是我，真的，不要替别人听到。我们再看下面，灵性和个性有什么不同呢？灵性重在对神，如同爱主啊、献身啊、圣洁啊、灵修啊；个性比较重在对人、对事、对己，比方责任感呢、啊，比方殷勤呢、啊，还有客观呢、啊，这些都是好的个性。反过来就是说，缺少责任感呢、啊，随便答应人家，答应完了以后又忘掉了，啊，他不是故意骗你的，他忘掉了，他个性里头缺少责任感 ，sense of responsibility。他缺少这个。刚刚一位弟兄还在跟我讨论这个懒惰的问题，懒惰的这个母亲呢就是放松，放松生的儿子就是懒惰。假如我们放松放松 easy going easy going， 什么事情都马马虎虎得过且过啊啊，别紧张啦、啊，啊，时间有的多啊，松松松松的，他的再生出来的结果就是懒惰。哎呀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没事。对，我们侍奉都这样的话，那根本也不要去建堂了，也不要盖会所了，永远礼拜堂都有空位的。哎，他这种很不积极的是一种个性。你说他不爱主，他很爱主，祷告说主啊，求你救所有的人，
好吧，那我们出去传福音吧。好吧，以后我们祷告看看啊，看什么时候有带领。很属灵的。那个客观的反面就是主观。哎呀，这个主观呐、啊，这个人主观呐、啊，你真是没办法。你觉得他的脑袋是铁做的或者钢做的？这个主观的人呐、啊，他听不懂别人的话的，你晓得吗？不是说听不懂国语，你还没讲，他里头已经有答案了。你提什么事情，他里头已经有副稿了。然后你开会，你跟这种人开会，你累死，你怎么讲都没用，因为他已经有定见，有 prejudice 在里面，他已经有主见，有偏见。一个人当然要有定见，但是不要有偏见。一个人应当有主见啊，但是不要有成见。这里头那你说怎么分？哎呀，实在很难分。我们看一节圣经，就是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。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，这里是讲到主耶稣他的成长。路加二章五十二节，我们很熟悉的圣经节，大家一起读一下好不好？一二三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。一起增长。灵命的长进应当是一起增长。当然那个时候说到主耶稣他是个孩童，他的身量还在长啊，像我这样身量不能再长了啊，我已经 overweight， 我身量要减啊。可是你看见神和人喜爱他的心，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跟神的关系很好，跟人的关系也很好。什么叫十字架呢？一个 vertical 的，一个 horizontal 的，一个是垂直的，一个是水平的。神和人的关系，人和人的关系。哎呀，耶稣基督从小，你看他的长进是多么样的平衡，多么样的均匀，多么样的周到。神喜爱他的心，人喜爱他的心，一起增长。到底我们要讨神的喜悦，还是要讨人的喜悦？假如我现在要制造分裂的话，很容易。赞成讨神喜悦的举手，赞成讨人喜悦的举手，马上我们就分成两党，因为都有圣经根据的。当然可能赞成讨神喜悦的人比较多哦，因为保罗讲过啊，加拉太书第一章，难道我还是讨人的喜悦吗？我不是讨神的喜悦，我如果讨人喜悦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不管你们了，我现在一高兴，我讲到六点半那边开饭我不管，因为圣灵感动我，我讨神的喜悦，神叫我讲我就讲，你们坐不住活该，可不可以这样？哎，我做神的仆人，我讲道我是讨神喜悦，为什么要限制圣灵？你看，有一次有个弟兄到我所牧养的教会，哎呀，很久没来了，很久不见我。弟兄，等一下薄饼后还有半小时，请你交通好吧？他站起来第一句说：“少弟兄，请你不要限制圣灵。”哇，先给我碰个钉子。他是客人，我不好意思讲。我肚子里头有句话说：“我才不是限制圣灵了，我是限制你的爱说话的肉体。”你话盒子打开了关不住，这个不是圣灵，这是肉体。你看，那么我们就好，我们罗马书十二章又告诉我们说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怎么样？要留心去做。哎， 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啊。那我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热门音乐，我们留心去做吧。你看又不行。所以主耶稣刚刚好。什么叫十字架呢？十字架本身就是个平衡，纵的横的。我昨天不是讲，不是留下个方框框还没讲吗？那个图啊，对不对？这张简单的图，这个方框，这个方框是说出什么呢？就是说出主耶稣的人性的平衡，主耶稣整个个性的一个平衡的发展。如果我们去读以西结书第一章，我们就发现那边记载一种很奇怪的东西，叫做四活物，是活的东西，但是叫什么呢？不晓得，是人吗？又好像不是，又好像是，啊，当然不是，比人更低级的东西啊。这一种的活的东西呢，它有四个脸，有四个脸，前面是人，后面是老鹰，右面是狮，左面是牛。啊，我们说一个人是双面人啊，双重人格，这个是不好听的话。可是呢，这个四活物，它是一个意象中当中看见的东西，先知以西结在意象里看见这件事情，刚刚好可以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。大家都晓得，新约圣经一打开是什么？哪一本？马太。下去呢？马可。下去呢？路加。下去呢？约翰。都叫福音书。福音书讲什么？就讲主耶稣。哎呀，为什么要四本福音书啊？我们说，是不是从一开始人就不合作？马太写本，马可也写本，给他闹双胞案，然后路加也写本，然后约翰再写本。好像以前在台北开那个馆子，有狗不理，有老狗不理，有真老狗不理。难道他们四个人也是在那憋苗头啊，在那比生意啊？不是，原来主耶稣他就有这四方面的美丽，一个人怎么写都写不完全。好像我们要为这栋建筑照相的话，你至少要照四张相啊，前后左右照四张相，你才能够看得出这个建筑的全貌，那壮观美丽啊。所以马太从这个角度，马可从另一个角度，路加从另一个角度，约翰再从另外一个角度。主耶稣他有这个狮子的一面，狮为百兽之王，讲出了他的刚强得胜。哇，狮子一吼，众兽都震服了。可是相对的，他也有牛的一面，牛是谦卑劳苦，牛的力气很大，可是他很少很少发牛脾气，对不对？他发牛脾气人家没办法，他那么大的力气却那么样的谦卑顺服，一个小小的牧童就可以拉着他走，叫他做整天的工作，谦卑劳苦。在古代有一些基督徒用牛来做他们的记号，他们说两句话美极了。他说牛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活为侍奉，死为献祭。哎呀，太美了。牛活着的时候是为服侍别人，忠心劳苦，任劳任怨，死的时候可以拿来献祭。哎呀，那么另一面，路加特别描写他是一个人。路加说，按人看来，他是谁的儿子？他是谁的儿子？他是谁的儿子？他是谁的儿子？一直推上去。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好几件最有人情味的事情，是别的福音书没有记的。随便讲一个吧，大家一定知道的， 最有人情味的事情，在路加福音里头特有的，随便讲一个。哎，浪子回头啊，怎么可以忘记啊？好撒玛利亚人呢、啊，怎么可以忘记啊？哎呀，那个哭在主耶稣的脚前哭的用眼泪擦的那个女人的故事啊，怎么可以忘记啊？哎呀，那四个财主，这四个财，一连串四个财主的故事啊，最后那个撒该得救啊，哎呀，这些都是最富有人情味的事情啊。拿因的寡妇啊，他的独生子，主耶稣主动的上去把他救活啊。哎呀，所以要一个医生来写啊，这个医生是专门了解人的情况，从小写到老，也只有路加福音描写耶稣基督幼童时代的情形，对不对？好，最后是约翰。约翰一开头是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哇，这是奥妙啊，这是神奇啊，这是超越啊。啊，约翰福音讲了个永远的生命，但记在这些事是叫你们信耶稣基督，并且因着信他就可以因他得生命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远的生命。一直讲永远的生命，永生永生，生命生命，一直就是约翰福音讲。所以约翰福音讲的就是好像这一只老鹰，老鹰是鸟当中飞得最高的，常常是非常超脱的，翱翔在高空之上，非常的飘逸，非常的超然。哎，四本福音书说出主耶稣四方面的个性。我们且不说他爱不爱主，我们且不说他圣不圣洁，而且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两个是相对的，狮跟牛是相对的。如果一个人像狮，他就不会像牛，对不对？假如你老爷是狮，太太一定是牛。那么太太呢，河东狮吼的话，老爷就做牛做马了，一定。很少说，哎，一个先生太太来说的话，那个先生又是狮子又是牛，那太太做什么我就不晓得，很少这样。你看，另外呢，人跟鹰也是很相对，鹰是那么样的超然，人是那么的实际。有的人的个性很随和，跟大家很好交往，蛮有人情味，可是不是很属灵。有的人很属灵，常常得启示，看异象，做异梦，可是人间的事不大懂。你跟他讲，哎呀，我的孩子要考大学了，应该到哪里去补习啊？哎，不要补习，祷告就好了。哎呀，糟糕，我太太发现有第一期的癌症，怎么办？应该看哪个医院呢？哎呀，祷告就好。真是很属灵，他是鹰，他不是人。这两种的情形很不容易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，可是主耶稣可以。主耶稣的身上有这个矛盾的统一，主耶稣身上有这个相对的相合。哎呀，我不晓得用什么样的话来描写。总而言之，主耶稣是最完美的模型、模范、典范。所以要四本福音书来描写主耶稣这一个人。主耶稣不要你不要说他，哦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当然了，不，他说我人子告诉你，他是来做一个 son of man。 换句话说，他做得到的，我们如果得了他的生命，我们也应该做得到。问题就在这里，我们如果是狮的个性呢，就凶得要命，很勇敢，但是也很凶，对仇敌很勇敢， 对原则很执着，可是对人也很凶。如果是牛呢，做事情任劳任怨，什么苦都吃，但是呢就是有牛脾气，慢慢的拉也拉不动。如果是人的个性呢，很会做人际关系，可是神际关系就不怎么样，跟神的交通，因为他太忙于跟人来往，他根本没时间祷告。当然也有很与神关系很好，很属灵，所谓的属灵，他灵性很好，可是个性跟人相处有问题。我们今天下午不晓得有没有可能相熟的弟兄姊妹分成一个小组，我们互相来说一说看。哎，好比我们同一个教会的，我们是同一起侍奉，可能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讲过，我们来交通一下。哎，你到底是狮啊，是牛啊，是人啊，是鹰啊？我等一下剩半个小时啊，我们大家来玩这个游戏好吧。我们在我们的训练中心里玩过这个游戏，这游戏很有价值的，很有教育性，有的人恐怕还从来没想过来，同工们之间从来没讲过了。你看见主耶稣他显出来的是很平衡，所以请你再翻回到第三面，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小的二，灵性重在对神，个性重在对人。我们看下去啊，灵性重在对神，爱主献身圣洁灵修，个性重在对人，对事对己，如负责啊，殷勤啊，客观等等。好，下面的话请大家念一下好不好，我休息一下。两面
甚至不为因果，但你却有个功能，灵性好的人个性仍很有问题，例如爱主却不够客观。当然个性好也不足证明一个人是灵，外邦人也有个性很好的。
人家问我说你讲道累不累，喉咙不太累，脚很累，因为身体太重了。所以我昨天晚上太高兴了，沈牧师讲那句话，以后盖礼拜堂只有一个位置。我早就希望这样。你想没有信主的人当中有没有个性很好的？
有
很多。我们基督徒惭愧的，所以大家说他这是好人呢、哦、这是好人呢、哦，就是很冤枉，好人不能上天堂，这一点很冤枉。那么我们不是靠我们做好人来上天堂，可是我们也是要追求个性上的平衡才有用啊。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个性问题不是说我们要上天堂的问题，我们上天堂我们得救是靠主的恩典，完全是靠恩典，跟我们本人的关系本身关系一点都没有关系。可是我们要追求长进的时候，我们要在世上做盐做光的时候，我们要显出我们侍奉的功能的时候，我们不能不检讨这些问题。我们以为只要爱主奉献圣洁灵修就够了，实际上不够，还有一些问题不在这方面，乃是在个性方面。好，我们再继续看下面。那么个性的建立和养成守在平衡，下面一句话请大家来读，长处过分即成难处。有些事简直没办法比的，你是红还是绿的好看呢？我们这边有位姐妹穿红的，有位姐妹穿绿的，红的好看是绿的好看？你要问他自己，他一定说红的好看所以我穿红的，绿的好看所以我穿绿的。
那我们问别人呢，红的好看绿的好看很难比，对不对？要看穿在什么人身上，要看你怎么样配颜色等等。可是问题是，假如整个屋子都是红色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假设是这个屋子天花板到地板墙壁每一张椅子讲台全部都是红的，你会感觉怎么样？哇，那个眼睛都张不开耶，真的太红了。好吧，绿的好了，我们全部漆绿的。哇，同样的，请问呢，外向比较好还是内向比较好？弟兄，你一定懂外向内向，对不对？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做朋友？外向还是内向？
两者之间有平衡。
哎呀，好了，那我们现在下课，我们不用再讲了。一样啊，外向好是内向好也很难说。外向的人比较热情爽朗，内向的人比较安静沉着。可是太外向了，哎呀，跟每一个人都立刻做朋友，过五分钟又忘记了，他人还没到声音都到了。哎呀，你家里有这么一个人的话你也很够巧的。那么内向的人呢，太内向了，沉默是金，他不但是金，他是金刚钻，他打死了他也不讲话了。不是有这样一个笑话吗？哦，好像说那个主人在打麻将，那个佣人来了，在主人旁边站了好久，等主人那一排好像打完了，仆人才说：“主人呢、啊？我可不可以跟你讲一句话？”主人说：“什么事啊？”他说：“后面的厨房失火了。”啊！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啊？哎呀，我看你在打牌嘛，不好打扰你。听说有这么回事，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你看，他会这样的有礼貌，大概主人跟他讲过说，我在忙的时候你不要打扰，对，他就听话。所以什么事情啊，过分就不好，过犹不及啊，长处太长就成难处。我写长处过分即成难处，其实就是长处太长就成为难处。那么我们下面已经讲过了四活物的启示，就讲到主耶稣，前面讲到人，我们来大家来读一下好不好？我请大家读那括弧里头的话啊，前面就是人，
人前的人常生
活，后面是鹰，
背后的
天
生命，
右边是狮，
刚强而勇敢的做王本
职，左边是牛，
忠诚而卑微的不是太
多。假设我们这四面都给予相同的注意，我可以在这里看一下，自己反省一下，我比较最注意的是哪一点，我比较忽略是哪一点？嗯，你每一个人不同啊。可能我很注重人前的生活，人伦的问题，道德的问题。哎，今天早晨藤牧师不是讲吗？那个 priority 第一是神，第二是什么？
神的家。
这是藤牧师后来改正的。现在有一种新的说法，我在台湾也听林道亮牧师讲过，林牧师。每一次讲这个他气得不得了，第一是神，第二是自己的家，第三才是教会。当然我们说这里头有一点也不无道理了，你家没有治好你何以齐 家没有齐何以治国何以平天下呢，啊，所以我们中国人的哲学是这样，那做长老的要善于管理自己的家，对不对？然后才能管理神的家，这个没有错，是说你要把你的家搞得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搞好啊？问题就在这里。你说我要发大财，我的儿女全部都金榜题名以后，我才来开始照顾教会青年。 所以什么事情很难讲，有一个尺度的问题啊。那人前的平常生活很需要注意，但是不能忽略背后的属天生命，或者说背后的属灵生活。尼托生先生有一本小册子叫做《个人与众人》，那本小册子可能后来收在十二栏里头了，不晓得是不是有谁看过这一篇文章《个人与众人》。比方有的人他的祷告，个人祷告很好，公开祷告从来不开口，有没有这样的弟兄？他自己祷告很好，但是他祷告机会来是来的，他从来不开口的。相反的也有啊，祷告机会每会必到，每到必祷，每祷必偿。听清楚了没有？我再讲一遍，每会怎么样？
必到。
每到。
必到。
每到。
必偿。
啊，我们以为说哦，这位弟兄这是活在祷告的灵里，天晓得他回去不祷告的。你相不相信有这种人呢？他回去不祷告的。你看，个人众人没有平衡，刚强勇敢的做王本职，他无论到哪里是做王的，在这教会里也做小霸王，做土霸王，出来美国做洋霸王。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忠诚而卑微的服侍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要为首吗？怎么样？服侍众人。你要做大吗？去服侍那个最小的。主耶稣的教训，主耶稣的门徒训练，就是一个个性平衡的训练。难道主耶稣不要训练他们成为 leader 吗？将来主耶稣说，我做的事你们要做更大的事。他何等期望这十二个人能够成器成才，将来福音传遍天下的使命就是他们担当啊！当然希望他们做首领，做领袖，对不对？可是当主耶稣训练做领袖的时候，叫他们先做什么？要做狮先做牛，要做狮先做牛，不肯做牛的不能做狮。哎呀，这里面的功课就学不完了，弟兄。下面我就举四组，似乎是对立，这个字打错了，请改一下，四为对立却需平衡，不是对主哈。稳定，一个人很稳定，比方他在一个地方聚会，一聚就是聚20年，也不想动。这个教会怎么样起风波，好坏坏好，他以不变应万变。哦，这种弟兄，这种姊妹是最忠实的教会 member church member 最好的。牧师换了三个朝代了，他还没有动，很好。可是他也不让别人动，你要是乱动他就定你的罪啊！你背叛教会，或者说教会里面有什么要改变的事就改不动，因为他太稳定了。有弟兄告诉我们说，有的教会说绝对不可以关门，教会不可以关门，教会不可以关门是对的，是说主耶稣那个属灵的教会不可以关门的，不是说那个教会聚会的那个厅不能关门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有的时候也可以休息一下嘛。好比说我们有特别聚会，我们可以暂停一下聚会嘛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啊？
可以。
有的个性稳定的人说不可以，我们应该有信心，没有人来我们也要开，一个人来我们也要开。你看这种稳定的性格很好，可是稳定过分的叫什么？很稳定，很 stable， 很 stable 过去就很 stubborn。 稳定过分就是顽固。哎，不是，没那么快。稳定过分就是固执，很固执啊。固执还不一定是坏哦，他择善固执还是好的。可是顽固呢，就顽劣了，顽而固执，固而顽之。哎呀，那就糟了。顽固再过分呢，就老顽固。对不起，你们年长的人，因为啊，这老顽固就是从小顽固变的。哎，你说对不对？有的时候年轻人就说你们这些老顽固，我说哎，慢点慢点，老顽固从小顽固变的。如果你这么小就开始顽固，到了老你就是老顽固。假如你从小学习不要顽固，那么你到老就不会顽固。我们也认识一些八九十岁的人还很开通的，头脑很新的，还是很 teachable 的，还可以吸收接受新的带领的。你看我们在座好多位白头发的，为什么在下面听，就证明说他们的这个 teachability 还是很高的。好，跟稳定相反的呢，相对的呢，就是变通。哎呀，一个人，哎呀，非常灵巧哈，非常会穷则变，变则通，叫做变通。OK， 变了就通。那么这种人是非常好。我们说一个人非常 flexible 啊，这个人很 flexible， 很好。可是变通太过分了呢，他什么都变通，他成天都在变。每个主日聚会的方式都不一样，然后解释圣经的，他这个礼拜讲跟下礼拜讲又不同，啊，再过一个礼拜又一种新的讲法，哎呀，他一天到晚都出新花样，大家永远跟不上他。他做这么一个人，如果做 leader， 他是这样的话，这是像老鹰捉小鸡一样。你看到老鹰捉小鸡没有？以前我们玩老鹰捉小鸡哈。那前面那个哈，是母鸡对不对？它一直这样跑来跑去，那后面的小鸡啊就永远都跟不上，很容易就被老鹰就抓光了。所以变通过分叫什么？变通再好一点叫灵巧，灵巧再过一点叫什么？叫狡猾了。狡猾再过一点叫什么？叫诡诈了。诡诈再过一点叫弯曲了。灵巧已经有点像蛇了，行吗？再狡猾就更像蛇了。哎，所以就是说，哎，我们这边我们立刻就可以来做个实验。你觉得你是属于稳定的还是属于变通的？你现在想想看啊，可能自己从来没想过啊。我问许牧师啊，他比较年轻牧师啊，不算不尊敬啊。你觉得你这个人的个性是属于比较 stable 的还是属于比较 flexible 的？比较 stable 的，还没有到 stubborn 就是了。哎，旁边的陈太太，你觉得你是属于哪一种型的？ stable 也是 stable 的， flexible 的。 OK， 哦，那你怎么在 DC 住那么多年？好，我问过两个个别的例子啊，我们大家来试试看。你觉得你是比较算属于变通的啊，比较很容易变通办理的啊，或者你是觉得你是属于那个比较稳定的啊，不大容易改变的？不一定是坏啊，啊，这里头没有坏跟好的问题啊，我们只是做个试验啊。你觉得你属于变通的，比较偏向变通的，请举个手，看看多少。你举的对不对？没有人知道，只有你自己知道啊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那么没有举手的，就是属于稳定的，对不对？你看稳定的，他也不举手了。稳定的人连手都不举的，真有意思。好。再来一对很有意思的啊，有一种的人呢，他的个性啊很会出点子，这是台湾的青年人讲的话，出点子就是 idea man 啊，他 lot of ideas 啊，他天天都有新花样， 我们说这个人非常有 creative mind。啊 ，this guy is creative minded。Yeah， 你要找 sales manager， 恐怕找他最好。啊，他一天到晚都有新花样的，那个广告打不完的打。啊，那些广告词哇，叫大家都能够朗朗上口啊，业绩就一直的增高，好不好？当然好啊！一个人头脑呆呆板板，当然比较没用，有点子，会出花样。哎、啊，我记得从前年长的弟兄告诉我们说，一个做长老的人呐、啊，要有一个条件，会生意。什么叫生意？做生意，这个生意是个很好的说法。商议啊，要不断的生出新的意思。你墨守成规的人，哎呀，我看到台北有些店30年40年还是那个老样子，周围的都盖大楼了，它永远不变，它缺少这种创意啊。那么它的对面呢，就是受教。创意就是我创了意，大家来跟啊。受教就是我永远不创的，只是别人创了我来跟。一种是 leader， 一种是 follower。 你觉得你是哪一种？哎，我们中国式的太太多半是 follower， 老爷怎么说我怎么跟嘛，嫁鸡随鸡了嘛。哼，也不一定啊，现在的太太又不同了，很多的太太比啊他的先生的这个头脑灵光。哎，有的夫妻啊，我用个比方，那个丈夫坐头好像那个飞机的正驾驶啊 ，captain pilot， 可是那个太太呢是那个驾驶室里头，不是有三个人吗？一个正驾驶，一个副驾驶，还有一个叫什么情报官，那些 information 都是他去拿来的。哎，太太说我们最好搬个家吧，你看怎么样，我们开始祷告吧，祷过来祷过去，然后丈夫说好搬了吧，啊，结果谁是那个 idea man？ 是太太 idea woman。 其实创意也很好，受教也很好，可是不要过分，要平衡。热忱跟我应该写冷静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不写冷静，我写睿智，就是智慧。我们常常说哎呀，要有爱心也要有智慧，我们常常这么讲。好比说有的人来跟你借钱，以爱心说来者不拒，对不对？圣经上讲的路加福音第六章，哎，凡跟你借贷不可推辞，好吧，你就借吧。哦，扇门难开哦，这个消息一传出去，什么人都来跟你借了。我听说从前在北方有位王老弟兄，哦，当然以前没那么老哈，王弟兄，我后来在台湾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老了，他是一个开煤矿，不是开什么矿啊，矿业的巨子，很有钱，蒙恩得救了，哦，很有爱心。好吧，有的教会中的混混哈，那些吃教的哈，就借这个机会啊去骗他。哎呀，王弟兄啊，听说你很有爱心，神很祝福你啊，感谢主啊，讲一大堆。哎，我最近有点困难啊，什么什么什么啊，他的爱心就动了啊，那你要多少吧，讲吧，这样子。哎呀，他被骗好多次以后，有弟兄就教导他了，说你这样光这样的爱心不行的，你这个钱借给他对他并没有好处呢，你不造就他，你反而鼓励他去犯罪。后来怎么办？这样好了，我刚才忘记讲，有的弟兄来借钱还很属灵嘞。哎呀，王弟兄啊，我昨天晚上，我最近很困难，那后来我就祷告主，祷告，到昨天晚上，圣灵告诉我说，叫我来找你、啊。圣灵说叫我来找你啊，哇，他一听圣灵说的，那就是，那圣灵有没有说多少钱呢、啊？有啊，多少，以后有弟兄叫他了，哎，慢点，你跟他讲，弟兄，你去祷告，圣灵感动你叫他来，叫你来找我，好，那你就等两天，我也去祷告，看圣灵有没有感动我叫我给你，那就对了，啊，那么一过滤呢，很多这种骗的事就没有了。 所以就说热诚是非常好，睿智也很重要。热诚与睿智，有的人就是很热，常常上当，做错事情，糊涂热心，没有智慧的爱心。有的人很智慧，智慧到爱心都没有了，三打算盘，两打算盘，哦，要教会有什么特别的需要要奉献的啊，回去一查账，哎呀，我们的 budget 已经没办法了啊，不能奉献，明年再说。你看他三搞两搞，没有爱心了。所以这两个也要平衡，也要平衡。我高中的时代，我一个老师给我们讲了一句话，现在已经30多年，快40年了，我还不能忘记。他讲得很好，他说我们要热心，不要热脑子。脑子要冷静，可是心不要冷。所以心要热，头要冷；心要热，头要冷。哎呀，我那个时候听了有印象，可是我不懂。慢慢人生的经验多了，尤其是侍奉主的事多了，我现在有点明白。心要热，头要冷。我的天性是属于热心的那种啊，你们这边有些人认识我好几十年的啊，我自己是比较热心那种，但是我有的时候真的比较缺少智慧，在察言观色的事上，对人的判断的事上，幸好主给我一个很好的刹车 break， 就是我太太。先生是油门，太太是刹车。啊、有的也有夫妻反过来的，太太是油门，那先生刹车也是有的。所以我那人常常说，哎呀，你这个人心是很好，可是你常常上当，你不会看人呢，你总是相信他是很好很好，结果你看嘛，呀，真的，我不能不承认，我到现在我还在学这个功课，我学头脑冷静，眼光看得深，这件事情我还在学习当中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我怎么样学这个头脑冷静，我的爱心不能够渐渐冷淡，对不对？马太福音主耶稣怎么说啊？因为不法的事增多，骗人的事，上当的事越来越多，所以人的爱心就怎么样，渐渐冷淡。不可以的，这个不能够做理由的。哎呀，你看我们教会里头这骗的人太多了，所以我现在不能那么多爱心了。不对不对不对不对，爱心还是要有，不然你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了。独立和合作，有的人很有独立性，他一个人从台湾来到美国读书，附近也没教会，也没查经班，他自己可以成立一个祷告小组，很强的独立性起来了。但是呢，这样的人往往不肯跟人家合作。哎，假如也有别人或者附近有个聚会，说我们有点交通吗？没空啊，我自己葡萄园还没管好呢。啊，有一些所谓的联合性的工作，碰到这样的同工就很头痛。他是很好的工人，他的教会牧得不错，工作的成绩也很好，可是谈到联合工作他不参加，他说我自己的葡萄园还没有栽种好，我没有空。什么叫没有空？早晨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就看你对这件事情的价值观如何，你觉得有价值你就有空，没价值就没空。那么也有的牧师很好玩呢，那种牧师叫开会牧师，你听过没有？而还不是在本教会开会啊，他到处开会，哪里开会都有他，什么委员会的委员，什么董事会的董事，什么什么、促进会的什么什么干事，还有他自己的教会，真是小猫几只。他反过来说，你看我这教会这么荒凉，有什么好做的？其实这是互为因果的，真的。我认识啊，诶，常常这种联合性工作找同工，就是最喜欢找这种同工，因为他最有心也最有时间。为什么有时间？他根本不看望的，也不预备讲台的，也不好好管理办公室的，成天找他都找不到， 他也很忙，忙什么？忙到处开会，合作性非常强，但是自己守土有责又忘记了。所以你不能说他不爱主啊，他有国度的意向哎，他认为说，哎呦，基督的身体是超教派的，你看很伟大的哦，他跟人家互相之间的来往很热络很好的，可是他自己的工作做得不怎么样。我把这四对放在这里，我啊用个比方，有一种的 stereo 哈，收音机哈，它那个 volume 哈是这样开的，对不对？拉过来拉过去，好比说两个喇叭，它这个东西是这样拉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拉到一个什么地方呢最好听呢？你要试嘛，哎，拉来拉去，那这边那边太大声，这边太小声，那这边太小声，那边太大声，你找，哎，找到有一个点，两边 balance， 听起来 stereo 最好听。OK， 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每一个人要自己来拉的，再加上呢，跟你最熟悉的人，最了解你的人，跟你常在一起的人，也对属灵的事情内行的人，比方说夫妻档。然后陈瑞跟秉仪，你们是夫妻档，在个性上要互相拉一拉。哎呀，秉仪啊，你太热诚了吧？陈瑞啊，你太冷静了吧？冷静也是好，热诚也是好，可是怎么样能够平衡？所以上帝造夫妻是非常好的，夫妻常常能够互相平衡，互相补充。一个 gasoline 一个 brake， 一个 gasoline 一个 brake， 啊，能够把那个车开得很快又很稳。看看现在几点，那个钟看不见。哦，有快五点了。那么，哦，这边翻过来还有一点点，啊，第四面。所以一个平衡而合适的个性，应该是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几句话好不好？一个平衡而合适的个性应该是什么样呢？审慎而精进，这是对事；稳健而灵活，这是对人；创建而从善，这是对事；热心而冷脑，对人；敬业而乐群，对事和对人，啊，或者说这四句话，素一起来，素而不躁，稳而不脱，大而不狂，细而不窄。这四个儿啊就不容易，能够这么儿一下子啊就已经长进了。我一向都是很细的。哦，有的人心细如发，做事情仔细的不得了，可是呢他就是心肠狭窄，他不能信任别人，事必躬亲，要自己做才放心，你交给别人他不放心，为什么？你做错怎么办？责任感太强，自信心太强，不信任同工很麻烦，他累死，他身体很不好，可是他不会 delegate 给别人，为什么呢？细而窄，你能够心细而不窄，你能够信任同工，同工做错了你还给他机会再学，那就了不起。有的人很大，大而化之，大到有点狂啊，哦，好像我是简直是近代使徒保罗哈，我是哇，全世界都是我的工厂，就是自己一个小教会搞不好，大而狂，不着边际，不务实际，很稳，太稳了。我今天跟一对夫妇谈到，在日本东京有间教会是最元老的教会，可是最后才建堂，为什么？太稳了嘛。每一次谈到买地皮，哎，慢慢我们再等候看有什么更合适的，一等等了30年，最近总算有一位老牧师去了， 头发都白了，可是冲劲很大，终于这个买，终于买了一个教会，啊，这个现在有一点新气象。有的人快呀，这是很快很快，什么都要快点快点快点快点，就显得很急躁，讲话也快，吃饭也快，做事也快，啊，做决定也快。往往呢，欲速则不达也。为什么？太躁了，太毛躁了。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啊。我在菲律宾，有一段时间是在一间神学院里头侍奉。那个时候，我们的院长是挂名的，我是副院长，我等于是那个实际执行的。那有一天，我们的老师同工们就说：“哎，我们一起出去郊游一下吧。”我说：“好啊。”我们老教职员当中有老一辈的，有年轻一辈的。我们老一辈的有70来岁的一位牧师，他叫孔保罗，不晓可能你们有认识他。好，老牧师开了他自己的车就走了。那么年轻的几位教职员呢，老师哈，老师对，年轻的，他们就开了学校一部校车，那个是客货两用的啊，那种的车又是新买的，马力很足。好，我呢应该是去陪老的，可是我有一点点不放心，我就跟新跟年轻的这一批人一起走。好了，马尼拉好不容易开了一条高速公路 freeway， 大概只能走一个小时的，哦，一直开，从马尼拉往北一直开，很过瘾哦！哇，那个年轻人开的新车，年轻人开新车，你看多过瘾，又在新路上，哦，那个马尼拉的路啊，简直挤得不得了。难得上 freeway， 哎呀，这是 free 啊，唰一路开，哎，我就问说，在路上我就问说，你们谁认识路啊？那个开车的头一回说他嘛，我说你认识路吗？他说，哎，我叫他拿地图的，那我说你地图呢？我没找到，我以为他知道，结果搞了半天没有人认识路。哦，说迟迟，说时迟那时快呀，这 freeway 已经走完了，那么现在要转弯了，到哪里去啊？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。然后，好吧，往这边下去试试看，就试试看。哦，糟糕了，那一条路走错了，走到湖底去了。那边是一个风景区，有个湖，很好看的湖，那湖里头有火山的。我们的目的地是在那个湖的上面一个旅馆，他结果走错路走到湖底去了，天也慢慢黑下来了。从湖底有没有路上去呢？后来问啊问啊问乡下人，哦，有一条路，结果碰巧前两天台风，那条山路已经被大水冲得很松了。哎呀，那个车啊上山啊，哎呀，那个山路啊走一下又停了，走一下又停了，结果有一次真的停了，因为陷到那个松的泥土里头去了，这下糟了糕了。我们约好的8点钟要开始聚会的，怎么办呢？没办法了。哇，远远的看到一队骑马的菲律宾人过来了，我们早就听说那一带强盗很多，那一队骑马的来不想干嘛呢？我们这有2-3位年轻的女老师啊，都给抓去做压寨夫人了，糟糕。后来感谢主的保守怜悯，他们真是来帮助我们，用那个马拉车，一点都不错，马拉车硬把他拉上去。然后哎呀，好不容易到了地方，那老牧师他说，我已经出来找你们2-3次了。你看，虽然人家老吧，他开得慢，可是他很稳啊，他把路线什么都搞清楚的。那年轻人呢，开得很快啊，毛毛糙糙的，路线也没搞清楚，地图也没带。我说感谢上帝，今天晚上我们大家学了很好的功课，年轻的跟年老的同工之间应该怎么配搭，这个都是爱主的人，都是侍奉的人，是个性上需要彼此磨练，彼此帮补。我用这个故事做个结束。好，那么下面就跟我们讲到个性的养成怎么办呢？个性是怎么来的呢？我在这里介绍一本很好的书给你们看，你可以去看看那边有没有得卖，叫《属灵的气质》， 有人看过吗？有人看过这本书吗？属灵的气质，很好的书，我最近看了好几遍。这位作者他有很长久的临床经验，他不是这个 physical 的医生，他是他不是这个普通的这个medical doctor， 他是属灵的医生，可以这么说。他有很多临床经验，他也自己去看别人的书，领教别人的东西，然后他写了这一本。他把人呐、啊、的个性啊，也是分成四方面，也是分成四种。嗯，我说这个只是跟圣经上的启示不谋而合啊。人的个性就是分四种，一种叫多血型，一种叫黄胆直型，一种叫黑胆直型，一种叫黏液型。这四种型各有各的长处，各有各的短处。哎，这个书你看好几遍很好玩的，你好像在照镜子一样啊，这就是我，这就是我啊，这就是我太太，哎，对对对，哎，这就是我那个牧师，哈哈，对对对，啊，这个就是我那个长老，很好玩的，它里头描写的很细腻，啊，里头还有插图了，黏液型什么样？简单说，多血型是很外向的、很热情的那种人。黄胆直型呢也是比较外向，但是个性强的，喜欢做头的，是狮的那一种。多血型好像是人的那一种。黑胆直型呢是内向，很多的心思，很多的是所谓内才内敛啊，而不显。那这种人比较属于忧郁型的啊。那么最后一种叫黏液型的人呢，最啊游戏人生的，他没有什么大志，素无大志啊，什么事情都得过且过的那样，很有点小小幽默的啊，一天到晚都你多血型的人一天到晚这样子忙干什么？哎呀，这黄胆直的人一天到晚做计划干什么？他认为都是无聊，他认为都是白忙，嗯，他做人哎，做人嘛，今朝有酒今朝醉那一型的，啊，这种。黏液型这四种，哎，可是黏液型有它的好处啊，它能够做 peacemaker， 大家都很紧张的时候，他来讲句笑话，哦，一切烟消云散啊。所以人分这四型，这四种的分法是古代的一个医生，一个哲学家，他以为是人的内分泌，构成人的这个不同的个性。其实后来，医学发达以后证明说不是的，跟内分泌没关系。可是大家都让这样分已经分惯了，所以到现在还是分成这四型。你觉得你是哪一型啊？前面两型是所谓外向，后面两型是所谓内向。不过外向跟外向又不一样，多血型是外向，但是意志不坚强，情感丰盛，意志比较弱。第二种黄胆直型呢，情感不那么丰盛，可是意志比较强。那么黑胆直的人呢，心思比较多，可是比较内向。黏液型的人呢，比较轻松，比较幽默。每个人都有长处，都有短处。那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属灵的气质，就是说你的短处怎么办呢？圣灵做工。所以他说什么叫灵命长进呢？你就接受，不断的接受圣灵的更新，圣灵充满你，使你的长处更多发挥，使你的短处能够被改良，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能够平衡。也不是说叫把每个人都搞成我一模一样，不是的，每个人还是有自己的特性，不过呢长处发挥，短处就改良，这个是在于圣灵的工作。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说，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就能够有很好的气质。什么叫气质？英文叫做 temperament。 它有三个字，气质 temperament， 然后品德品性叫做 character，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个性叫做 personality。气质比较是遗传来的，与生俱来的，品格是后天的教育栽培修养，但是表现出来的呢是 personality， 我们说的性格。 品德是内在的，性格是外显的，而气质是天生的。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圣灵充满能够从人的本质里头做改变的工作，那就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。我很欣赏这本书，就是因为它是 biblical， 他也相信神的恩典，他也倚靠圣灵的工作，所以我可以接受。又有心理学的分析作为一个方法，可是最后归结到神的救恩上面，所以对我来说是 acceptable 啊，我可以大胆的想，可以向各位推荐这本书。我不晓得使者这边有没有得卖，你们有人知道吗？使者这边有没有得卖这本书？有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们可以可以看看，到别的地方打听。这本书原来出版的地方是香港种子出，香港天道书楼，天道书楼出版，很好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在讲意识里也是这么讲，第一是先天的因素，那就是气质 temperament。第二是环境的因素，后天的栽培。第三是基督的救恩，得到新生命。第四是十字架的对付，这致死救生命。第五就是说，我们要有这样的聚会的原因，要我们做属灵同伴的，彼此来切磋琢磨。好比说我对这方面有了一点研究，有了一点心得，那我这样讲出来给提供给大家，有了新的一些思考的材料，检讨的材料，那么就要检讨咯。这样听一听有什么用呢？这样听一听，这些资料是给各位自己去来检讨的。可是一个人检讨不大容易，很不容易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一定要怎么样呢？一定要彼此相熟的，也是彼此相爱的。真的我很爱你，我愿意帮助你长进，不出于爱心的哈，千万不要来这套啊。假如我很讨厌你哈，这下我可找的工具，找的根据了。你看吧，我早就想了吧，你这个人就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。少牧师说的，还少牧师说的，少弟兄说的，那我的罪莫大焉。我可不是供应你们这个炸药火子弹的，彼此杀台。这个是一定要在爱心中啊，彼此切磋，彼此说诚实话。啊，我说哎呀，毕姊妹啊，我跟你配搭这么久了，我以前都不敢讲啊，现在我们可以交通一下吧。啊，你啊，是不是不是，你有什么什么好处？好处要先讲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呢，我看那些好处如果能够收敛一点就好啦，不要太过分啦啊，什么什么什么。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，请你先讲我好了，你请人家先讲你。然后呢，人家对方一定会说，那好了，我讲完了，你也可以讲我了。这样就比较好。千万不要拿这个当做打仗的兵器，好不好？不然的话我就有罪了。好，我今天该说的哈，差不多就说这么多。有什么想要，我刚才说分小组哈，恐怕没时间，也很难分，因为有的教会来的人多啊少啊，不太整齐。我在训练中心的时候我讲这些，然后要他们分两次，因为大家同学很熟嘛。第一次这四个人，第二次重新编组再换四个人，就更加客观了。所以灵命长进怎么来看呢？就看他的性格或者说个性是不是越来越平衡。一个人的个性越来越平衡，越来越均匀，那些风风忙忙的、棱棱角角的，慢慢慢慢的都把它磨得平了啊，也没有失去他个人的特点。我们中国人说的好像写书法一样，写写写到一个地步，锋芒都没有了，内敛，锋芒内敛，然后就炉火纯青。这个书法就是差不多到家了。 这样的话最少也得要四五十岁以上啊，这个不是靠天才是不够的哈、啊。我们中国人的书法很能够说出人的个性啊，看字如见字如见人啊。不晓得各位有什么要提出来讨论的，不要客气。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个性，就是这样，没有什么好讨论的样子。哎，请。冷的掺热的变温的，所以我们所说的平衡的意思不是 compromise， 不是中和啊，不是变成温吞水啊，乃是帮助他这个发挥他的长处，然后